大家好，我是阿亮，欢迎收听阿亮的理财生活。一段时间无甲大家见面啦，因为顶礼拜我去全家伙啊去泰国佚佗啦。我差不多有20冬无去泰国啊。顶一遍去是迄个大学毕业旅行，迄个时阵足流行去泰国的，而且去泰国的迄个团费。是足俗诶，那时候跟那个购物团也带你去迄个珠宝店啊，是迄个卖洋酒的店啊，还是卖那个皮包皮夹的那个店就对了，所以你会搭配一些购物行程，所以整体下来好像，团费1万块不到啊，所以那时候就去泰国，那时候还有什么人妖秀啊，18招。现在不能叫人妖，现在要叫什么？跨性别工作者。这一次去是自由行的，我们是礼拜六去，礼拜六回来，所以总共玩了8天7夜。那我们是坐华航，从高雄小港机场出发，直接飞到曼谷的 BKK 机场。那礼拜六晚上同样那一班再坐回来高雄。所以那一班坐回来高雄，大概晚上快11点了，然后再开车回台南就对了。那这一次去玩玩，发现泰国真的是东西还蛮好吃的，我觉得比韩国还要好吃。你认真吃下来，其实不输日本啊，尤其是搭配那个价钱，因为它泰国当地消费还算。蛮便宜的，那现在台币又比泰铢还要大嘛，现在大概是1比1.1左右啊，然后就是说1块的新台币可以换1.1块的泰铢。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大学的时候去的话是，有时候泰铢还比台币还要来得贵啊。那这次去就是吃了蛮多米其林美食的哈。细节你们可以去佩佩轩轩的频道看一下，我们都有把它拍成影片跟介绍。那去那边第一天就是到当地 BKK 机场，然后先去他坐地铁前面有一个换汇的地方就对，那边有3家，其实价钱都一样，那时候看是1比1.09或0.95左右，那大概先换了15000块嘛，后来。不够再换了大概，5000块台币左右。当然过程当中也有刷卡，然后也有租车。那前几天都在曼谷市区嘛，比较有名的百货就是它的什么暹罗百丽宫，里面 B1 有很多吃的，然后也有超市。然后第一天晚上就吃它那个海南鸡饭哦，的确是便宜又好吃啊。你看百货公司。卖的一份才70、70、80泰铢而已而且又可以刷卡，然后印象当中是蛮好吃的第一餐你也可以加辣的它那个辣，泰国辣的真的是辣到调味调得很好的，就酸酸辣辣的很好吃，还有它到了什么东阳宫啊、冬阴功啊，之类的，还有海鲜汤啊。整体吃下来就还算不错。因为第一天是比较偏下午晚上的飞机嘛，然后就下午3点高雄飞过去，到那边大概晚上七八点那里机场，弄一弄出关。其实出关还算快啦，人没有不用排队排很久因为我们有带小孩，所以他们让小孩也会比较快。让你出来就对了，有带小孩，他们泰国整个对小孩子是蛮礼让的，就对了。就是我们只要坐那些他们的捷运BTS 的话，其实，大部分泰国人看到我们有带小孩，都会让座，而且让座的给我们的年纪都还算蛮大的，就是有白头发的，对，那有去逛一个景点，就是他们的古城76府，就是说里面有很多，很有造型的他们的类似建筑物，就对了，一些庙，然后都在做，还蛮豪华，蛮华丽的，就对了。那就是那个 Netflix 那个韩剧，润儿演的那个《欢迎来到王之国》，他们也有去。 泰国取景，然后也就是有去那个暹罗古城，然后或者是古城76府了，Asian City 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整个全家去那边有租高尔夫球车哈，那就是要押个护照就可以租高尔夫球车，啊，那第一个小时可能就是350啊，看你住几人座，然后你要4人座的话，第一个小时350。那第二个小时可能就每多一个小时就加100块，这样就对了。然后看你是租2人座、4人座还是6人座，价钱不一样。好，那前几天的行程都在曼谷啦，然后那当然晚上一定要去给人家按摩一下啦。然后那按摩店的话，一般都有可以让你选啦。然后现在这次去曼谷大概1小时。250块嘛，好，看你是要抓泰式按摩，还是说抓脚的按摩为主啦。好，那泰式按摩就是说，它会以你要整个趴着，然后从那个脖子啊、肩颈这样哈，一路啊屁股，然后腿啊，哈，一路按下来，啊，最后也会按一下那个。脖子跟那个头，哈，就是等于说整个背部全身都会按到就对了。好，那假如是脚的按摩的话，一样也是1小时250。那主要是按脚的时间会比较久，那最后可能大概一二十分钟会让你坐起来，然后稍微趴着，然后去按你的背部跟脖子还有头哦，大概是这样的哈。那我们第二天就礼拜天，我们有去。那个他们有个恰图恰的周末市集哈，去那边，女生嘛，女生就去那边 shopping 嘛，哈，那里有蛮多东西，都还蛮多蛮便宜的啦，哈，啊，它有分有冷气区跟没冷气区的嘛，哈，那当然没冷气区的地方会比较便宜，有冷气区的地方东西，摆放比较好看，然后价格也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可是就整体有放冷气就会比较舒服。然后恰图恰再往北边走一点的话，它有一个他们的公园，然后类似都会公园这样，然后其实还蛮大的，然后它里面其实然后都有那些桥梁啊、水啊、湖泊啊，还有喷泉啊这些造景，然后蛮多人在那边跑步啊，然后跳那个。健康操的哈，所以还有人骑脚踏车，那我就看，水里面怎么好像有类似鳄鱼的东西？要怎么鳄鱼？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没有，后来仔细看，用我的那个三星目前那个拍照机往 S23U 哈，放大一看，然后原来是有点类似蜥蜴那一种，然后就比较大只的蜥蜴，然后所以看起来有点像鳄鱼，然后所以其实。不，应该是对人无害就对了。然后鳄鱼怎么那一只那边跑来跑去，都没有被抓去关起来。哦，所以大概曼谷主要行程大概就是吃吃喝喝啦，然后吃一些米其林的餐厅啊。你看人家米其林餐厅其实也都几百块泰铢而已。哦，你在台湾，假如你要吃个米其林，然后那个没有到1000块以上，应该是吃不到。啊，像我们最后一天去吃那个建新酒家，哦，它有名的就是那种咖喱螃蟹，哦，它是整只那种，哦，沙公沙母下去，然后哦咖喱，哦那个调味哦，真的是很不错，然后一份。最小份的也才550块泰铢，而且那最小份的就你够你4个人配白饭吃了，对啊，哈，所以那边最拿手的就是那个。那整个游玩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其实泰国这个地方他们已经算蛮进步的，就是他们不管是你开车，他们也都对你很礼让，然后我觉得。就交通而言，台湾真的是算比较落后的国家，因为我们人太多嘛，地方太小嘛，然后所以其实大家都不太会让的啦，然后大家可能环境使然啦，然后大家都想要争出头嘛，然后所以大家都赶时间嘛，然后也不太想要让。对啊，他们泰国是佛教国家啦，然后所以他们你只要敢方向灯敢打下去，头敢切进去，其实他们都会让你，然后那。 我们还有中当中还有几天是租车去那个北壁，哦，北壁泰文叫做卡恰那布里啦，哦，就听起来有点像卡恰布列岛那种感觉，哦，那泰文是卡恰那布里，那为什么？哦，中文叫北壁哈，那就是很久以前用那个潮汕话翻过来的，就很久以前那里有个地方地名很念起来很像北壁就对了，然后现在他们那边有名的是桂河大桥那个地方哈，那个桂河大桥是之前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有占领泰国嘛，然后他就弄了很多政府去盖那个，啊，盖铁路要通往，旁边的缅甸嘛，哈，所以就弄了，就本来要花很久的时间，他就是用很快的时间，然后牺牲掉很多人的性命，然后去盖成那个，桂河大桥嘛，哈，甚至听说后来，盟军在轰炸的时候，他为了要保护那个桥，还派很多战俘上去站在那个桥上面嘛，哈，可是，美国军队他就是要炸那个桥嘛，哈，所以他还是把它炸了嘛，因为那么远，他根本看不到上面有人啊，对啊，那个就已经事先就投了嘛，他们怎么会想说，上面会有站人之类的，就算有站人，你也是要把那个桥给毁掉还是怎样，就对的话，所以当时就是类似真正的血流成河，哦。大概是这个历史啊。那卡恰那布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主要去玩一个行程，就是帮大象洗澡哦。这个就是说，整体玩下来应该算比较最特别，然后也觉得最有感受、最值得的一个行程。然后我们也是看了 YouTuber 做一些功课嘛。那北壁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有名，跟动物玩的，就是说。你去他们的动物园，然后可以跟那个长颈鹿拍一些很漂亮的照片。那第二个就是说去那个Elephants Home and Nature 这个地方去跟大象互动就对了哈。你先喂它们吃东西，然后你可以去坐上它们的那个背部哈，脖子那边，然后乘着大象，然后就走去河边，然后。跟他帮他洗澡哈，对，然后帮他撸啦啦就对了，然后就整个很一个人跟大象的一个互动跟交流了哈，所以整体玩下来，然后在帮他洗澡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大便嘛哈，但那个大象到水里面，它就会排便就对了哈，就是很自然的一个行为哈，那整体下来都有把它排成影片然后。这个行程其实，你假如说透过台湾的旅行社去订的话，其实是会比较贵的啊。因为我在 BKK 租车嘛，我在机场租车，然后直接开去北壁，所以我就直接开到那个地方，所以我是直接透过Facebook 的联络方式，Messenger 直接跟那个。Elephants Home and Nature 这个他们的脸书专页跟他们联络，所以我刚刚的行程就是说，你坐大象，然后要大象带你去河边，然后你帮大象洗澡，然后还有做一些拍照啊，这整个下来，大概是1200块泰铢了，应该就是说，就这个活动了，然后当然在这之前，我们要先喂大象，跟它建立情感嘛。哈，我们那一天喂的是一篮子的西瓜了，好像一篮子的西瓜就是一篮就是100块泰铢，哈，所以这样下来一个人大概是1300块泰铢左右。那你只要透过台湾的旅行社的话，可能就是要台币，可能1500、1600以上了，哈，因为它还包含说从饭店或者是从曼谷带你过去之类的啦，那个当然要另外加钱。那假如说你像我们是自己租车，然后开车到那边的话，其实这个费用就可以省下来。所以我们在卡恰那布里住了2个晚上嘛，好像一样晚上有去泰式按摩。那北壁那边的按摩已经涨到1小时300块了哈，就是从今年初开始涨的，去年还只要200块嘛哈，那 今年因为疫情慢慢复苏嘛，所以他们就从200，涨到300。然后不过我们还顺便在那边洗衣服那边有一个自助洗衣的地方，不然我们本来在曼谷想要洗衣服，可是第一个太累了，第二个那个。你没有车子载衣服，要拿衣服还蛮重的哈。第三个就是太多人在洗衣服了，都要排队。那北壁洗衣服的人比较少，对，比较少啊，所以去那边就洗哈，大概洗加烘才100多块而已，然后就还洗得蛮干净的哈，大概就把衣服丢进去，然后先去按摩，然后再回来，然后丢烘衣机，大概二十几分钟就烘完了。所以整体玩下来的行程大概是这样。然后他们饭店其实都不贵，而且还有含早餐跟那个游泳池嘛。那像我们四个人的饭店，大概一个晚上大概2000多，台币左右。还有游泳池，又有早餐。那早餐都还算蛮不错的 buffet。等级的啦，所以像这种价钱，你在台湾可能至少要4、5千以上，大概是两倍以上的价钱，才可以订到同样的享受啦，所以那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那边开车，因为他们开车真的是，很少在管速限的，然后也没有什么红绿灯，然后也没有什么车速照相，然后又是右驾，然后车子又很顺，然后他们路又大条又直然后对啊，没什么交叉路口啊，大家也不会说突然有人会乱切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整体驾驶起来的体感，我觉得比在日本跟韩国还要舒服了因为。韩国你动不动就测速照相啊，那种测速照相太多了。那日本的话就是，路太小条了就是要啊车子也很多，OK，对啊，泰国车子也多，可是路够大条，所以都可以切来切去就对了。只要你方向灯一打的话，其实旁边的车其实它都会让你嘛他们就是因为让来，有人说就是因为让来让去，所以他们。塞车才会那么严重嘛，因为前面都一直让，然后后面就是傻傻的排队这样所以我觉得对交通而言，他们真的是比较先进，然后尤其是他们的网络还蛮快速的，都5G 啊，5G 网卡要超便宜的，我在台湾买一张5G 网卡才100块，然后到那边就有15G 的流量，还可以用16天，然后又可以网内互打不用钱，然后你只要15G 流量用完，那个还有100块的通话费可以再换15G 的流量了所以对啊，那我们还有去逛中国城中国城就是也有去吃那个 Naples 介绍的美食就对了所以整体玩下来还算不错，然后我们有用那个 Grab 叫车啊，Bolt 叫车啊，还有叫那个。嘟嘟车的叫车 APP MUVMI movie movie 比较麻烦，就是说你要用信用卡储值，看你要储值50块以上，一次要储值50块以上，然后有时候车子叫了，它可能很远，它就开不过来，可是钱已经储值了，所以我最后里面还100块没有用到，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所以这个泰国行程玩下来，我们机票大概四个人大概10万块啊，小孩比较便宜。那饭店的话，一个晚上就2000多嘛，8天7夜嘛，然后就7个晚上就算15000好了。对啊，所以机票加饭店可能15000、16000，算16000。那换台币换2万块嘛。对啊，这样就76000了嘛，有些是租车刷卡3、4千块了，所以整体玩下来大概还有泰国签证一个人要1500所以玩一玩大概是我猜是9万块有找啦，九万块左右啦，嘿，有没有找不知道，反正就10万块以内， 哦，可是玩8天7夜，那整个行程其实蛮充实的。然后那自由行就是要自己走，稍微累一点点。然后不过比较可以体会当地的人文感受这样。然后所以大概跟大家介绍到这边。然后他们饭店网络也很快哈，就是说我这次去有带 GoPro 去拍。好，那 GoPro 画质超高的嘛，哈，最高到 5.3K 哈，所以那个影片容量都很大。我那个手机512G 的容量，大概在倒数第二天就整个用完了，然后里面都是影片，那只能砍砍影像上传，那就把它砍掉这样。哦，那饭店网络很快，所以很快的就可以把影片上传阿良的理财频道已经开始变成阿良的旅游频道了啊。那还是回到市场的话题吧。那昨天晚上那个 NVIDIA 好像又拉起来了嘛。因为我去泰国这几天好像美股都是跌的嘛。那台股也是稍微上礼拜有跌嘛。那上礼拜可能稍微小跌。那这个礼拜我回来哈，真的是都回来了。对对对，从昨天晚上那个美股，哦，QQQ 就涨了1-2%有吧？对不对？哦，高科技股纳斯达克就涨了1-2%。哦，那今天台股也是涨的啦。那反而是债券这边的消息好像就比较差嘛，因为它好像通膨还是算相对高嘛，然后所以感觉短时间内是没有要降息啊的迹象了，然后不要说降息啊，可能都会不会停止升息都不一定，然后所以债券部位，可能还不是到最低点，然后所以大家琢磨一下啦。那还好，我之前债券部位也没有放太多，而且我又是放正二嘛，所以有一些我已经先把它算是认赔出脱掉一点点了，那剩下就借人家赚利息嘛，所以就还放在那边。那原油反应的话，就是刚好这上个礼拜有涨一点，就是卖个几张那。那这几天好像，前几天又跌回来，今天又涨了，那只要再涨上去，就会慢慢的卖个几张获利了结了。好，那只要再往下跌的话，那我就是再把张数再补回来，就是降一些成本，然后来回赚个价差啦。所以最主要还是要持续买进啦。好，那其实最近大人哥有发表一篇文章嘛，然后说你看订阅的，然后开订阅的那些老师啊，什么纯股达人啊，什么说某某不败教主还是什么的，或者是乐活大叔嘛，其实他们其实都不是靠选股致富的，坦白说，他们都是先靠他们的本业，或者是说他们家人有留给他一笔钱，然后先有一笔本金，然后再靠这笔本金持续的在市场里面去滚，然后让它越来越大。所以重点还是要有这个怎么样去弄到这个本金哈。所以本金的话，就是从你的薪，主要是从薪水来嘛哈。假如你家人没有给你一笔很大的财产，那就是从薪水来。然后其实坦白说，我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从薪水来嘛哈。那公司这个薪水，它除了可以给你每个月多少钱以外，你还可以利用公司这个职位去跟银行搬更多便宜的钱进来。所以我的本金其实是这样累积的。所以我也是就是买0056、0050，然后正二这样开始起来的。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我什么我的选股方式有多厉害，重点还是说你要敢投入市场，甚至敢勇于的，放大你的部位去投入市场，然后让时间来帮助你。当然我们资金控管要控管好，就是你要去抓好那个拿捏，然后杠杆不要开太大，不要说，突然一个下跌你就被洗出去，或者是说你用期货，你就是要被强迫断头，或者是融资你要强迫断头，强迫付保证金。重点是说你也可以一直活在市场上，然后这是一个，然后你还有自己持续本业的收入，所以像那老师他们除了他们有本业收入以外，他们还开课啊，开订阅啊，然后 卖书啊，就是他们其实是很认真赚钱的一个人呐，对啊，所以其实他们是很认真赚钱的，所以重点还是要认真的去增加你的收入，然后你收入减掉开支那多的地方要持续的投入市场，这样你的财产才会越滚越大就对了，所以像我这一次去泰国，可能整个家庭花了8、9万块，可是实际上这对我的收入来说，其实是远远低于我的收入的所以我还是有持续的在加码进入市场。那什么时候都要做大量提款的动作当然就是最后的人家说的4%法则、3%法则，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些提款的动作。那现在我们就是紧急预备金预备好之后，那剩下的就把它慢慢的投入市场，一下子投，你可能说，哦，那现在好像在跌，我投了是不是？就今天买贵了，明天买更便宜，所以一般你会这样担心的话，那就是慢慢的把它打进去嘛，然后你持续的去增加你的收入，或者是开副业还是怎么样，想办法去多赚一些，然后像我录 podcast 或者是说。带小朋友去拍片，那主要是为了记录了。然后，假如这个记录，可以慢慢的让它变成一个，有一些收入进来的话，那也是不错的。不过我看是很难啊，因为我都没有很认真 在剪片还是怎样因为这个真的是蛮花时间的所以假设我们的本业不是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是比较没办法去花太多心血在这边那。不过就不管有没有赚钱，我们都是做得很开心的那大概就这样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给大家来谢谢，Nora。